这里是 Novi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这个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7年10月12号，公元2010年11月19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获颁国际社会正义贡献奖；西藏图书馆在新德里举行佛教与科学展；达兰萨拉地方选举投票人数大幅上升；诺贝尔委员会称本年度和平奖有可能无法颁奖。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正在印度首都新德里访问的西藏藏教领袖达赖喇嘛于昨天18号正式获颁国际社会正义贡献奖。本台驻新德里记者发来消息，国际和谐基金会于昨天星期四在印度首都新德里最豪华的泰姬马哈陵酒店中举行了颁奖典礼。除了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西藏藏教领袖达赖喇嘛之外，印度国会议员、新德里部分驻外大使馆官员、印度中央政府前官员和宝莱坞知名影星等数百人出席了第四次德里沙修女国际社会正义贡献奖颁奖仪式。
The Dalai Lama is a living legendand worldwide icon of conscience. His voice is clearly heard over the din of conflicting.
印度宝莱坞知名影星拉尼马克赫吉和两位修女在仪式上向西藏藏教领袖达赖喇嘛颁赠了国际社会正义贡献奖，以此肯定达赖喇嘛尊者提倡和平非暴力路线，以及一生致力于三大使命，即提倡人类和平、宗教和谐与西藏自由斗争。国际和平基金会董事长在仪式上表示
I first would like to welcome the presence of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in our midst as a global
该基金会为了赞扬达赖喇嘛尊者在全球范围内加强推广正义、和平与道德价值观等付出的伟大贡献，特此颁发德里沙修女国际社会正义贡献奖。达赖喇嘛目前成为全球领袖人物中最具影响力的楷模。达赖喇嘛尊者在颁奖仪式上表示
And of course, I am one of the admirers of late Mother Teresa. I met twice, I think.
自己非常敬佩德里沙修女，并曾两度与她进行过会晤。德里沙修女逝世后也曾参访她的福利组织，而感到鼓舞的是，这一福利组织正在延续和继承着德里沙修女的伟大精神，同时在将来进行社会服务工作时必须以大慈大悲为基础，果断做出努力和奉献是至关重要的。达赖喇嘛在仪式上对印度各宗教和谐相处与非暴力路线给予赞扬的同时，批评印度有时候出现的种族歧视和迫害妇女的行径，并要求社会福利组织和个人为改善这一状况付出努力。达赖喇嘛还表示
Pakistan government, Indian government, I think this is really no reason. Same culture.
拥有同一文化的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必须要拥有兄弟般的友情是非常重要的。印度宝莱坞知名影星拉尼马克赫吉在仪式上高度赞扬达赖喇嘛尊者伟大业绩的同时指出
Today it's a great privilege, I think, so same room as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I think
Just today, 在一个会厅内同达赖喇嘛尊者一起，这是自己今生最大的福报，因为世界上极少数人才有这样的机遇。据了解，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和从事捍卫人权、保护环境及社会服务工作的八位人士荣获了第四次德里沙修女国际社会正义贡献奖。按照议程，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今天19号上午出席在新德里太极帕里斯酒店中由印度斯坦时报主办的2010年世界知名领袖高峰会，下午将为印度前国防部长费南德斯赞助的印度社会研究中心成立25周年发表演讲。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西藏图书馆在新德里举行佛教与科学展，下面请听德吉的报道。
你的感官世界为主题的佛教与科学展览会于今天在位于印度首都新德里的印度环境中心棕榈阁正式举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为这一展览进行了揭幕。位于印度北部达兰斯拉的西藏图书馆负责人格西拉多就有关这一展览向本台介绍说，
特别感谢你从30年前你飞机飞机关于你云顶把芒果这个了
我们从2000年开始为僧侣专门举行科学培训，在西藏僧侣的科学知识进一步加深后，我们不仅从科学教科书上进行讲授，还特别举办科学展览、翻译科学书籍等。类似此次在新德里举办的展览，我们也曾在达兰斯拉和印度南部举办过，但是不同以往，本次展览扩大了项目，由美国著名的史密斯学会、美国旧金山探索馆和西藏图书馆负责联合主办，通过绘画介绍人体感官在佛教和科学上的共同点与不同点。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今天19号下午2:30为这一展览进行了揭幕，之后将从明天20号到下周二23号出席在新德里召开的心灵与生命科学研讨会，讨论科学研究禅修练习对人类行为的影响。西藏图书馆负责人格西拉多表示，从2000年开始，按照达赖喇嘛尊者的启示，西藏图书馆负责为50名西藏僧人教授科学知识，最终通过考核，将这批僧人派往各自寺院展开工作，其中还挑选30名学习较好的僧人进行了深造，把他们培养成为寺院学校的科学教师或者指导者。此外，从这30名僧人中再精选6名优秀僧人，于近期送至美国艾默里大学接受科学教育。据介绍，你的感官世界科学与佛教展览会从今天19号将举行到下周二23号，在为期5天的展览中还将展出西藏僧侣从2000年开始学习科学的一系列图片。结束本次展览后，将继续前往印度全国各西藏流亡社区和寺院进行巡展，以增进僧侣对科学的认识。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兰萨拉地方选举初选结果已揭晓，民众对参与投票的积极性明显提高，与上一届相比，投票人数翻了一番。达兰萨拉地方主管员七人平措今天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
米奇东顿家邻居顿尼斯这个查些连达达连眼马的马扎起民不清不起天爱呢达起眼马你东西你东顿忙说的你东顿来米姐姐是重要的。
与以往选举相比，投票人数大幅上升。2007年选举中，投票人数最多，当时也不过是800人。这次参加投票的有1772人。他表示，
他的民不全部用过军阵的，他的3年工资拿了，有些拿了，同样民营二十几个。
投票人数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就是许多人自愿参与竞选。地方选举事务署方面昨天公布了参加地方主管正式选举的6名候选人，他们分别是达瓦忍星、丹增徐培、索朗多吉、格桑次仁、次仁平措和洛朱桑布。次仁平措表示， 驻达兰萨拉地方议会选举方面，地方选举事务署公布了30名候选人名单，达兰萨拉地方议会有15名议员组成。地方议会议员和地方主管任期为3年，正式选举将于下周四25号举行。不过这次达兰萨拉地方主管也有可能需要由西藏流亡政府直接任命。按选举法规定，被当选者至少拥有总票数的51%，如果未能获得这一票数，再次需要征询民意，要么由西藏流亡政府直接任命，要么需要进行再度投票。欢迎继续收听由 Novi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新闻节目。由于今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中国艺人是刘晓波本人和其家属无法前往奥斯陆，诺贝尔委员会指出有可能和平奖无法颁奖。诺贝尔委员会秘书长伦德斯塔昨天星期四向美联社表示，刘晓波的家人都没有表示将在12月10号能够前来奥斯陆领奖，本年度和平奖的颁奖仪式也有可能无法颁奖。根据规定，诺贝尔和平奖140万美元的奖项只能由获奖者本人或其亲属领取。自刘晓波获奖后，他的妻子刘霞一直被中国政府软禁，刘晓波的兄弟也遭到当局严密监视。不过诺贝尔委员会方面表示，颁奖仪式将如期于12月10号在奥斯陆举行。如果刘晓波或他的家人未能出席领奖，委员会就不会正式颁奖，将暂时保管和平奖的奖牌、奖金和证书。伦德斯塔说，北京采取了前所未有的举动，试图影响12月10号举行的颁奖仪式。中国、俄罗斯、哈萨克、古巴、摩洛哥和伊拉克6国已经表示将不派代表参加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他说，就我所知，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那样如此积极和直接地试图阻止其他国家代表参加诺贝尔颁奖典礼。本月早些时候，中国警告其他国家，如果派代表参加颁奖仪式，后果将是严重的。韩国外交部上周说，中国向韩国施压，要求韩国不要参加颁奖仪式。韩国外交部认为，在做出是否前往奥斯陆参加颁奖典礼的决定时，应考虑同北京的关系。诺贝尔委员会方面表示，已经有36个国家的大使接受邀请参加颁奖仪式，仍有16个国家还没有做出答复。在今天的《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德吉向大家播送的贾通策划撰稿的《旧西藏社封建农奴制吗》。
笔者记得70年代末，当时曾任中共西藏自治区书记的任荣夸大西藏的粮食产量，虚报粮产跨越了黄河时。曾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的赵子阳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西藏的粮产跨越了黄河，同时西藏的讨饭大军跨过了长江，直接影响我省藏区的生活与稳定。在中共监狱和劳改队度过33个春秋的僧人班颠嘉措于1992年流亡印度后说，中共把西藏只能使富裕者变为贫穷者，而没有能把穷人改变为富人，因此新西藏竟成了一个讨糌粑的国家。赫尔加迪森所著的《西藏崛起历史》中也指出，中共作者承认西藏的生活没有多大的改善，其实是1980年胡耀邦进藏视察，亲眼目睹了西藏贫困的生活后指出，必须将西藏的生活状况恢复于1959年以前的水平。以上所举的这一切，难道不就是所谓解放西藏后的翻身农奴幸福生活的真实写照吗？因此把西藏整个系统标记为落后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是大汉沙文主义的集中表现，也是适应北京的政治需要而彻底歪曲西藏的文明。
听众朋友， 罗比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会。